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批准伊朗核协议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折，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的相关活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中国说日本如何对待二战历史问题，中国拭目以待。有美国专家认为美中两国都缺乏扭转乾坤的领导人，而中国的异议群体说艾未未赞扬中国，他们对此表示相当的愤慨。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看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进展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批准伊朗核协议，这样的努力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为奥巴马的盟友参议员舒默公开表示反对这项协议。舒默星期四晚上发表声明说，他经过深入研究，认真考虑和反省，决定必须反对这项协议，在表决中他会赞成拒绝接受这项协议。舒默来自纽约州，是非常有影响力、地位崇高的犹太国会议员之一。在舒默发表声明不久，来自纽约州的具有影响力的犹太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也宣布反对伊朗核协议。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国会拒绝批准伊朗核协议，他会否决这个表决结果，可是呢，他需要民主党议员对他的否决予以支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极力的敦促美国人支持跟伊朗的核协议，他说这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佳途径。奥巴马总统特地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做了长达1小时的演讲。奥巴马总统说，继续孤立伊朗将会促使德黑兰非常迅速的制造核武器，挑起中东的另外一场战争。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这项协议缓解了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国际上对其核项目的控制，使美国更安全，因为严格的检查将使德黑兰不可能秘密制造出核武器。
未来几十年，检查人员可以进入伊朗的整个核供应链，从他们获得原料的铀矿山和钢厂到提供核材料用的离心机生产设施。
奥巴马说，放松制裁并不会把伊朗变成该地区的主导力量，
他们的常规力量将永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比，我们对以色列的军事质量优势的承诺可以保证这一点。
奥巴马总统说，如果该协议落空，伊朗可能很快制造出核武器，引发中东的另一场战争。
有谁会怀疑现在对这项协议提出苛刻反对的声音也同样是坚决要求总统轰炸那些核设施的。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仍然怀疑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是否妥当。
难道我们要相信一直高唱美国去死的伊朗领导人？如果这一协议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后果又是什么？
奥巴马上周三的讲话回应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
这也奠定了总统认为和波斯湾与以色列国家的重要关系。他还呼吁美国国会认识到自己促进国家安全的责任。
前美国大使罗伯特·亨特告诉美国之音，奥巴马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说，美国国会最终会批准这一协议，而履行这一协议符合伊朗的利益。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星期四晚上，在民调中领先的10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他们的第一场辩论。 亿万富翁也是房地产大亨川普成为人们的焦点。在俄亥俄州城市克利夫兰举行的这场辩论，川普像人们所期待那样直言不讳。主持人问他，如果不能够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那么是不是保证不作为独立候选人来参选总统呢？川普回答说，我现在不能做出这种保证。川普曾经发表过侮辱女性的言论，他在辩论中呢拒绝为此道歉。他说，美国正在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事事都要政治正确。坦白地说，他说他自己没有时间做到完全的政治正确，说实话，国家也没有这个时间。川普曾经声称一些墨西哥非法移民是罪犯，是强奸者，这种说法引起争议。在辩论中，川普为自己辩解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们是不会谈非法移民问题的。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说，川普的说法具有分裂性。布什坚持认为，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是出于爱的动机。在辩论移民问题的过程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都主张加强对美国边境的控制。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承认，他必须设法把自己同作为前美国总统的父亲跟哥哥区分开来。布什强调，他跟哥哥 G.W. 布什的一个主要政策分歧，他声称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在辩论中，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对奥巴马总统应对伊斯兰国的举措提出强烈的批评，并且主张美国出动作战部队来击败这个极端主义组织。那么非法移民的问题呢，显然在星期四晚上的共和党人的总统参选第一场辩论中成为重要的话题。有一些候选人是主张要采取严格措施来阻挡非法移民越境的潮流，也有一些候选人呼吁移民改革，给予已经进入境内的人们合法的身份。在这样的看法跟呼声当中呢，夹在中间的就是非法移民他们越境进来的美国的一些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来美国，误以为这些孩子就能够自动的被允许合法停留在美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困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采访了几位非法移民未成年人，谈论他们的故事。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总理证实，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一块飞机机翼是来自于马航370班机，但是法国表示，星期四还要进一步的核实跟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此同时，马航370班机遇难者的很多家属对于发现马航客机残骸的说法表示质疑和愤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It is my hope.
飞机失踪了515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国际专家团队已经得出结论，证实在留尼汪岛发现的飞机残骸确实来自马航370班机。
法国一位检察官表示，虽然许多人强烈认为那块近副翼属于马航370班机，但星期四还要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便确认。马航370班机2014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突然折返，随后失踪，机上乘客大都是中国人。飞机失踪后，许多国家参加搜索，但一无所获，直到一个星期前在法属留尼旺岛发现那块近副翼。发现马航失踪飞机残骸的消息在一些中国难属当中引起悲伤的回忆和愤怒的质疑。
我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
这个飞机按他那个说折返回来以后又飞行了那么多个小时，他能马国军方的雷达能不知道吗？又穿过他领海领空，如果他照911事件似的应该怎么样呢？他能不知道吗？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折返谁能给我解释为什么折返？我们的飞机是飞往北京的，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能找到那么一个残骸？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有关马航370失踪的原因有许多说法，从天气条件恶劣发生劫机到飞行员故意坠毁飞机，不一而足，目前还没有定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南中国海的议题现在已经是国际的焦点，美国希望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各方呢能够恪守国际的法则，平静的和平的来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对于南中国海中国在那边填海造岛的问题呢，美国表示严重的关注。中国表示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不过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的相关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修建活动停止，我们希望看到声索方之间以相互回应的方式停止填海造地，停止新的建造工程，停止对前哨地点的进一步军事化。美方希望看到紧张局势从整体上得到缓解，为解决诸多主张声索创造外交解决的空间，所以只要中国愿意采取这些步骤，美方都会欢迎，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证实这一点。稍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示，希望有关中国已经停止填海造岛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他无法确定。克里说，美方希望填海造岛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军事化这三项活动都能停止，希望各方能各退一步，合作制定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法律机制。在此之前，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克里说，王毅对解决南中国海纠纷展示了另一种程度的意愿，尽管不如美方所期望的那么完全彻底，但至少是一个开始。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他说，其他国家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的标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于南中国海局势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星期四，克里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的航行还有飞越自由的限制。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举行记者会，克里强调美国呼吁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挑衅性活动。克里国务卿说，
I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s over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对南中国海的局势发展，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地及其建筑物潜在军事化，表示严重关切。我重申美国坚决支持导航和飞越的自由，以及对海洋的其他合法使用。我提醒大家，这些是普遍的权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克里说，他为此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声称对这些岛屿、岛礁其中一些地区拥有主权的所有各方都应采取具体措施，避免进一步填海造地、军事化和建筑施工，以缓解当地紧张局势。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最近美国国务卿克里进行了五国的访问，那么他在访问越南的时候，他表示美国跟越南恢复关系曾经用了很长的时间，这对双方来讲都非易事。星期五呢，克里在河内发表演讲，纪念美国跟越南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20周年。随着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结束，美国跟越南在40年前断绝了外交关系。近年来美越两国在加强经济关系，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260亿美元。越南副总理范平明说，他相信越美关系将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尽管美国跟越南两国贸易往来有所加强，美国继续对越南的人权记录表示关注。今年6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当中就指出，越南存在的问题包括严重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警察袭击，还有任意逮捕和拘禁。克里国务卿说，越南在人权跟法治方面的进步将为美国越南两国进行更深入持久的合作提供基础。越南是克里这次出访中东和南亚五国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纪念广岛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70周年，那一次的轰炸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星期四，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敲响钟声，数万人集体默哀1分钟。原子弹爆炸的中心就在附近。参加纪念活动的东京市民佐佐木女士说，
我们需要保持广岛和长崎爆炸的记忆，否则未来可能再次发生。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把它传承给后代。我带着这个决心来到这里为那些死者祈祷。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些目击者出席了庄严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充满了在日本重新响起的销毁核武器的呼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特别是今年是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但遗憾的是在核不扩散条约的会议上我们无法达成最终协议。日本将继续呼吁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合作，我决心为实现无核世界而加紧努力。
广岛爆炸和随后在港口城市长崎发生的原子弹爆炸造成超过20万人丧生。日本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不到一个星期后宣布投降，从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就在日本纪念广岛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70周年的时候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他任命了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这个咨询机构呢星期四向安倍提交了报告，为安倍谈话内容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日本如何对待二战历史问题，中国拭目以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主席西世泰三星期四在首相官邸向安倍递交了这份38页的报告。西世泰三对安倍表示，希望这份报告能为他即将发表的二战周年谈话提供参考。安倍在接过报告后说，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我希望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一个讲话，告诉全世界我们从战争学到什么，以及我们今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这个恳谈会自2月成立以来开过多次会议，最后总结的报告提到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扩张是侵略行为，不过并没有言明安倍在他将发表的谈话中应该说些什么，或者是否应该沿用过去历任首相谈话对于日本二战行为道歉的字眼。恳谈会主席西市泰三说，
本質的な見解を一度まとめて総理に。
我们觉得应该会整对历史的基本认识，以提供首相作为参考。至于他对此有何想法或者打算做些什么，这些都是首相自己的决定。
総理にお任せする話でありますから。
不过，恳谈会代理主席北冈伸一说，报告敦促对日本二战行为受害者的感受有所表示。
我们所做的是整理并写出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它并不涉及是否应该有道歉或是应该有何作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对于和解以及和解的过程本身还是有其必要。
正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历史问题是两人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问题是跑不了的。其实不光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怎么过这一关。那么我们当然拭目以待，当然我们也阐述了我们的严正的立场。
王毅表示，日本今后的走向也受到各界关注。他说，近来日本调整军事防卫政策走向都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希望日本能继续走过去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位长期报道研究中国的美国著名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夏伟，他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习近平上台以后的美中关系达到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悲观程度，不过他还是认为美中合作是非常重要无可替代的。制度价值的争论不应该来绑架两国共同利益以及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不过夏伟同时指出，由于两国现在缺乏有远见有魄力的领导人，所以呢，他还是不看好未来双边关系走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现年75岁的夏伟研究报道中国推动双边关系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习近平上台2年来美中关系下滑现状的悲观达到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很大的失望、沮丧还有挫折感，也就是说，不是不愿意两国关系朝着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而是越来越感到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大了。
夏伟说，美国应该适应中国的崛起，甚至开放思考一些难以想象的选项，包括承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某些势力范围。但他批评目前中国把美国当作敌对势力的做法，严重阻碍了前代领导人开创的美中关系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认为不需要采取灵活姿态了，我认为这是非常短视的看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灵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失去了领导能力，也就失去了发现创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历经美国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美中关系巨变的夏伟认为，虽然美国人永远不会喜欢一党专政，但有关制度和价值观的辩论不应该绑架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如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气候变化的解决。
我们因为在其他很多事情上持不同看法，而让这些对我们形成共同挑战的更大的议题被绑架，是非常短视、非常傻的。
夏威表示，他不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对美国国事访问会有重大突破，因为他认为两国均缺乏扭转目前双边关系下滑退势的卓越领导人。
Bu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 system in Iran.
我们看到伊朗的制度也是大部分西方世界不愿意支持的，但是我们现在达成了一个协议，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也可以达成，并应该达成。但是这需要巨大的创造力和勇气，我看不到双方具备足够多的这种能力。
夏伟是历史学家、作家、媒体人、教授、活跃人士，他出版过17本著作，多数与中国有关。最近的一本是2013年与鲁勒汉合著的《富强》。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有关于美中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美国媒体曾经报道说，中国的网络攻击太过严重，所以呢，美国要采取报复的手段，或许呢，攻破中国的防火墙。而中国官媒就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呢，也发表了文章说，如果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后果会很严重，必然是两败俱伤。中国鹰派学者甚至主张对美国进行网络超限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报复。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述多位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的话，认为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没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今年6月，美国媒体报道说，有420万联邦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影响波及2150万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负责人披露，4月人事局网络就曾遭到攻击，黑客盗取了约400万前联邦雇员的信息。两起事件中，共有2210万人的资料被盗。《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的报告称，美国国家情报局清楚地认为中国是主要的嫌疑方。对于这一说法，中国方面则回称说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单纯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想要攻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因为中国同样具备很强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中美之间相互攻击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会对全球网络空间造成伤害。环球时报还援引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网络空间战略研究室主任泰安的话说，如果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或回击，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譬如扰乱对方的电力系统、航空系统，这些都是致命的。他还称，美国整个社会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互联网因此成为他们的软肋。美国国家利益近日刊载的文章探索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有3种类型可以考虑。第一，从事黑客活动，披露令中国领导层尴尬的信息。第二，让中国网民进入被封锁的中国以外的网站。第三，削弱和解除中国对信息的控制。针对美国想对中国进行网络制裁的消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发表评论说，这一举动是威胁和倒逼中国加强攻防应对措施。罗源此前曾在中国记协的一场活动上表示，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网络战，中国要加强除了传统国家安全以外的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和太空安全。
现在就是对中国这件事儿呢，对于中国应该是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啊，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安全领域啊，除了就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有这个网络安全领域和太空安全领域以及金融安全领域。就是以前我们只提出舆论战、网络战，这还只是一个这个抽象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确确实实感到了它的现实存在。 有一位美国政客曾经说是要利用这个网络来扳倒中国，恢复美国的生产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霸权和这个霸权和他这个利己实用利己主义的一个表现。
罗源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遇网络制裁无意玩火》。罗源还在文章中称，美国扬言攻击等于是倒逼中国加快中国芯的研制和长城网的加固，并且把成立网军提上议程。他认为网络人民战争、网络游击战争、网络不对称作战将是可以想象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浙江省各地发生了好几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和十字架。这种强制拆迁的行动呢，甚至引起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拆拆掉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知名的艺术家艾薇薇近日呢，他接受《南德意志报》的专访，在专访当中他发表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艾薇薇在采访当中呢，对中国政府大规模的逮捕维权律师以及此前对他的强硬态度表示理解，这引起了海内外异议人士的极大不满，他们就把艾薇薇的这番表态称之为是偶像的崩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艾薇薇已于上周四抵达德国，目前人在柏林。据德国之声报道，柏林艺术学院下周将邀请他商谈担任客座教授一事。这所学校在2011年就向艾薇薇发出过邀请，但由于护照被中国政府扣押，他无法自由出境。2011年，艾薇薇曾因茉莉花革命而被中国政府羁押81天，护照也被扣押。今年7月23日，他重新获得护照。他对《南德意志报》记者说，现在中国政府允许他自由出入。他说，他们几乎是无条件地将他还给了我，他们也承诺我可以回去，这对我很重要。他们说，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也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因为当局不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他们不在乎社会主义。他说， 独立媒体人文云超在评论中国政府归还艾薇薇护照一事时说，这或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的访美之行有关。他说，
习近平他今年九月份要访问美国，他也会承受这方面的外交的压力，所以不排除通过允许艾薇薇出境这种方式来缓解外界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特别是转移外界最近针对中国镇压维权律师这一件事情上的批评和指责。
他同时也表示，由于艾薇薇是一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外界一直给中国施压，要求保障他的基本人权。引起争议的德国之声报道称，艾薇薇表示他明白当局之前为何对他如此强硬。报道还称，艾薇薇在评价中国政府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一事时说，他们的案子将会由法院来判，当局不再游走于法律框架之外。以上言论也是引发意见群体不满的几个主要观点之一。温云超认为，艾薇薇这次采访中发表的言论与他过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很难被接受。他说，
针对艾薇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些内容，我们认为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例如他提到官方他比较他个人的遭遇和维权律师的遭遇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论说，针对维权律师群体，官方不再是在法律之外活动。我想这个显然并非事实，并且另外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首先要有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公众对批评本身应该有的意涵的一个一般性理解。就是说我个人也认为就是说，批评应该是一个独立性的行为，它并不是像政客那样需要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
然而与艾薇薇相熟的前德国之声记者异议人士苏雨桐表示，德国之声这篇报道是翻译稿并有引导性的内容，扭曲了艾薇薇的本意。他说，
艾薇薇根本没有妥协，他最妥协的时候是他刚放出来81天以后，刚放出来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只是沉默，并没有说助纣为虐的话，也没有表扬过中国政府。所以说我不相信他到了自由的国家他突然那个是这样子。
这篇德国之声报道的作者约尔格8月5日发布推特说，艾薇薇赞扬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记者在南德意志报的英文采访稿中看到，在谈到中国维权律师的遭遇时，艾薇薇说，是的，当局对一些案件表现得相当集权，但这和我以前被拘留时的情况非常不同。现在当他们拘留你，他们会有逮捕令，法院会判决这些人，他们按程序办事，如果证据不足时，他们就会将你释放。这些策略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的不合法。当然，如果警察认为你可疑，他们有权利逮捕你，尽管我认为这种策略也可以用来控制人民。而在谈到是否应该批评政府时，艾薇薇说，我不害怕他们不让我回国，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只求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话做的事对社会有利，不仅仅是批评，并且提供解决方案。我讨厌那些认为自己更优秀的人，总是存在问题的，也总是有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解决方案，我为什么要说问题呢？艾薇薇还表示，虽然他现在人在德国，中国政府仍然对他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但是比以前更加宽松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总部在纽约的一家人权组织表示，苹果手机代工厂富士康的郑州工厂8月5号这天发生了一名男性工人跳楼自杀事件。中国劳工观察星期四就此事发布新闻，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告诉美国之音，8月5日富士康郑州代办的加工厂发生了一名男性工人跳楼自杀事件，获得确认。跳楼男工已经死亡，但是他不清楚自杀工人的姓名和其他情况。 李强说，工厂方面表示，这名工人得了脑瘤，怕给家人造成负担，才走上自杀道路。但是李强表示，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第三方核实。富士康郑州工厂被认为是苹果手机最重要的代工厂。有消息称，今年苹果将推出 iPhone 6S 还有 iPhone 6 Plus。近期临时工招聘不限名额，每天新招的工人超过千人，年龄的下限放宽到18岁。苹果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 iPhone 还有中国区的营销成果是苹果业务增长的重点。随着生产任务加重，工人压力也不断增加。近年来时有报道这家工厂发生工人死亡和抗议事件。今年5月31日，富士康郑州厂区曾经发生工人打架，导致两人死亡。在2013年，据中国劳工观察报道，该厂在20天内发生2男1女3名工人跳楼自杀事件。2012年10月，富士康郑州厂区有几千工人罢工，抗议工厂为生产 iPhone 5提高质量控制标准，导致工人压力过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报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表示，台湾应该做出正确选择，是继续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呢，还是重回台独的邪路？中国警告台湾不要重回台独这一条邪路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台湾岛内，73岁的新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他在参选宣言中谈及两岸关系时表示，要构建两岸永续和平发展的构架。有分析人士认为，宋楚瑜的参选或分裂泛蓝阵营，反而为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民进党赢得大选铺平了道路。目前的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和宋楚瑜，这是北京方面不愿意看到的。张志军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说，台湾现在再次处于重要的节点，面临深刻的社会变化和政治纷争，两岸关系也经常受到干扰。他说，两岸关系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一重大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两岸同胞面前，是继续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向前走，共享和平红利，扩大发展红利，还是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重新回到台独邪路上去，使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动荡、对抗冲突。蔡英文6月访问美国时，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是维持现状，不过他没有具体解释现状的含义。张志军说，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和坚定地推动分裂主张，这是对台湾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表示，两岸所有政党和团体都应本着对民族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确保两岸关系继续和平向前。他强调，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丝毫不会动摇。
在台湾方面，在台湾教育部大楼前面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反课纲抗议，星期四结束了。抗议的学生们说，他们的基本诉求已经达到。另外呢，有鉴于强台风苏迪勒星期五就要开始侵袭台湾，为了安全起见呢，学生们决定结束抗议。将来呢，回到学校，他们说还要继续关注课纲的议题。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长达162个小时的反课纲抗议星期四晚间退场。抗议的学生代表陈建新说，
把这个议题让社会大众去关注，那激起社会的讨论，我们把学生安全放在第一顺位，那所以说我们选择撤场。
在抗议进行到第7天，学生决定撤出教育部之前，立法院朝野双方达成共识，对2015年的课纲进行重审，这基本上达到了学生的诉求。台湾桃园区反课纲召集人彭程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的基本诉求达到了，所以决定撤出。
议院党团他们达成了一些协议，也就是说要成立一个课程会，也就是说会暂缓。
暂缓课纲是抗议学生同意撤离的最低诉求。他们一开始提出了撤销课纲、教育部长下台、撤销对学生的提告。教育部长吴思华此前曾跟部分学生代表进行对谈，希望通过沟通和讨论取得共识，促成学生们的撤离。但是学生代表认为吴思华没有诚意。不过吴思华5号表示，对7月24号晚间冲进教育部大楼内的33名学生、民众和记者撤告。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日前提出要制定教育中立法，通过法律规范确保教育环境专业和单纯。在抗议学生决定退场之前，三名学生代表朱振、王品珍和朱艳柔5号发表声明，决定退出决策核心。他们说连日的抗议太累了，而且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的指责让他们压力太大了。不过一些决策成员的退出并不是导致这场抗议活动退出的主要原因。除了学生的基本诉求达到以外，强台风苏迪勒星期五逼近台湾，不得不让在露天抗议的学生要考虑包括志工、市民、学生、媒体人员的安全。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四晚间来到教育部，告诉学生们为了安全考量，临时搭建的帐篷必须收拾，人员要转移到安全地方。他说教育部的这场战役可以结束了，他希望学生们返校深耕。此前柯文哲承诺对抗议的学生不采取强行驱离的措施，但前提是抗议必须是和平的。学生代表陈建勋说，他们的退场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再回来。
现在打算撤出这里之后就进行校园跟地方的深耕，但如果说教育部他们还是跟之前一样不闻不问冷血的对待这个议题的话，之后会有之后的抗争方式，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抗议学生们在撤出教育部之前还为林冠华同学举行了追思会。7月30号，20岁的林冠华在他生日当天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死引发了这一波的抗议活动。教育部抗议现场的计时器从162个小时变成了无限的符号。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四加入了总统选战之后呢，台湾媒体进行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呈现三强鼎立的局面。根据联合报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宋楚瑜的支持度超越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有36%的选民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4%支持宋楚瑜，17%支持洪秀柱。联合报上一次的民调指出，蔡英文领先洪秀柱20%。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蔡英文还是领先洪秀柱19%，不过优势稍微受到影响，冲击较大的洪秀柱变成位居第三。苹果日报的最新民意调查则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是35.67%，洪秀柱是29.68%，宋楚瑜是24.69%。因为宋楚瑜的参选，洪秀柱的支持度下降了5个百分点。无论如何，蔡英文在这两份民调当中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宋楚瑜的参选一定会瓜分蓝营的选票，甚至比洪秀柱更能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洪秀柱从参选以来啊，他一直拥抱深蓝，向极端的选民去靠拢，那把中间这一块让出来。宋楚瑜参选之后，他当然会跟他争夺蓝军跟浅蓝过去传统这样的选民，那他还有机会向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开拓。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以选票争取的这个方向来看，宋楚瑜反而比洪秀柱有更宽广的空间。
吴秉睿委员还说，宋楚瑜也知道自己选不上， 不过透过参选总统可以拉抬亲民党立法委员的选情，可能多争取一些立委的席次。面对支持度下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则淡定以对，只在脸书上指出农业将在执政后列为优先的政策项目，只字未提宋楚瑜参选一事。民进党表示会以平常心面对宋楚瑜参选，并且不放弃与各种进步力量的合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已经看到了媒体的民调以及党内的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泛蓝分裂，绝对对国民党不利。国民党立委吕学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选情受到冲击，外界也传闻不断，国民党不会选前换将，也不会出现弃洪秀柱保宋楚瑜的弃保效应。
洪秀柱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的程序啊，所产生的这个党提名的候总统候选人，所以基本上啊，这大家都有共识。我现在在南部啊，在拜访基层的声音啊，他们都是全力的支持啊洪秀柱。换句话说站到一兵一卒啊，他们都全力支持。
李学长委员还指出，有传闻说一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会出现跳船现象，也就是离开国民党加入亲民党或是其他的阵营参选，这也都不是事实。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民调有高有低，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变数还很多，结果也很难说。面对弃保的说法，他强调要弃的应该是邪门歪道，要保的是中道，台湾的安全。台湾明年将同时举行第14任正副总统的选举以及第9届立法委员的选举，投票日是1月16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海关查获了一批价值超过40万美元的涉嫌假冒物品，香港官员说这是十年内最大的一批。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科长卓德慧说，这些货物属于一个会员制的销售网络，以正品价格的1/10出售。
这次行动在数量上创了十年内相似案件的记录，从这个组织查获的涉嫌假冒的货物有30000余件，价值约300万港币，相当于40万美金。
在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和香港警方展示了这些假货，包括香奈儿包包、耐克训练鞋、法国鳄鱼的 T 恤衫、香水以及品牌手表和太阳镜。卓德慧说，这些商品是在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工厂区生产的，并且很可能瞄准了香港本地市场，但他不排除有货物已出口的可能。当问及大陆采取何种方式打击假货的时候，他说，
我没有权利评论内地当局有关打假的行动政策，但我要强调，我们确实与内地当局保持紧密联系，以打击任何走私集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香港海关表示，他们在7月的行动中逮捕了3个人，一名来自菲律宾，2位来自巴基斯坦，他们已经被保释。卓德慧说，造假是严重的罪行，任何人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都将面临高达65000美金的罚款和5年有期徒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牙医沃尔托·帕尔默在津巴布韦狩猎途中呢，杀死一头著名的狮子，名叫塞西尔，结果呢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现在呢，这头狮子的被杀可能呢有更多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狮子塞尔西与众不同，它是一个国宝，却被猎杀。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牙医现在已经躲藏起来，动物保护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讽刺的是，切尔西的死亡可能救了监测它的其他狮子的研究项目。大卫·麦克唐纳教授在英国牛津通过 Skype 参加美国之音的 Hashtag 节目。
三个星期前，我在这个项目的同事安迪·洛夫里奇和我自己都在想，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大部分项目，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支付薪酬。世界各地的人，我觉得现在有11000人了，已经捐款，已经帮我们扭转了局势。
很多团体找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其中一家公司是标志性的豆豆娃的制造商。是的，会有塞尔西豆豆娃，所有销售收入将交给牛津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另外，一些主要的航空公司都表示，他们将不再承运狩猎战利品。世界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拉乌尔·杜托伊特一直致力于支持保护犀牛，他也通过 Skype 参加了美国之音的 Hashtag 节目，并担心津巴布韦遗漏在保护活动之外。
我可以看到很多原因说明在这个国家需要更加关注野生动物管理和对规定的执行。
虽然这头雄狮的死亡已经引发了很多问题，现在反对狩猎和可能包括帕尔默医生的法律行动已经开始，有一点似乎已经很清楚，塞尔西狮子的影响将远远超越任何国家公园或任何非洲国家的边界。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听众，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永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焦点对话节目，请您不要错过。然后10点呢，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15年8月3日，阿富汗财政部长哈基米、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麦金利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阿富汗任务部主任海明克在喀布尔签署了一份关于新的开发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新的开发伙伴关系反映了美国与阿富汗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承认我们两国政府间开发合作的新时代。这一举措体现了阿富汗总统加尼3月访问华盛顿期间所做的承诺。当时，奥巴马总统保证支持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为实现其改革宏图所做的努力。阿富汗财政部长哈基米感谢美国慷慨支持新的开发伙伴关系，美国将向阿富汗提供多达8亿美元来维护和扩大过去13年来取得的开发成果。美国大使麦金利表示，新的开发合作关系代表我们两国之间开发合作性质的根本转变。他通过激励和奖励阿富汗人的成功，为阿富汗人解决阿富汗人的难题提供动力。阿富汗继续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其中包括从数十年暴力冲突中复苏，对付持续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急需向数百万男人、妇女和儿童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和基本的基础设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阿富汗将拥有其盟友美国的持续帮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